Sampai ิเตปาติปัตตามตังวิกายะระดามุดานิมบุติบุญญมานะอิดามติสังเก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ติโหตุยะทินดะเกโลปะตะวินสิโตสิยาจะตุวิวาเตวิอะสัมปะกันติโยทัตุปะมังสัพพะริสังวะดามิโยอริยสัจจานิอวิชชะปัสสติอิรัมปิสังเก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เยสังอริยสัจจานิวิภาวยันติกัมเมระปัญเญนะสุเทสิตานิกิญจาปิเตหันติปุสสกัมมัฏฐานะเทวาังอัตตมาริยันติอิรัมปิสังเก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ติโหตุสหวัสสนัสสนะสัมปดายะตายะสุดัมมาจายตาบวันติสักกายดิติวิจิกิจิตันเจสิลลาปตังวาปิยะดัตติกิจิจัตุอาปายะหิจวิปมุตโตจะชาบิตานานิอาบัตบุคาตุมอิดัมปิสังเก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ติโหตุกิจจปิโสกัมมังคโรติปาปกังกายเณวาจาอุดเจตสาวะอะวันโตสุตัสสะปฏิจจารายะอะปัพพตาดิฏฐะปะดัสสะวุตตะอิรังวิสังเก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ติโหตุวะนาปะกุมเมยะถาปุสสิตาเกกิมหานะมาเสปะทะมาสมิงกิมเหทัตุปมังธัมมวรังอเดสัยนิพพานกามิปรมังหิตายะอิรัมปิบุญเฑ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ติโหตุวโรวรโยวรโดวรหะโรอนุตตรโรธัมมวรังอเดสัยอิรัมปิบุญเฑ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ติโหตุคีนังปรานังนวมนัตติสัมภวังวิราตจิตตายติเกวัสมิเตคีนวิยาเวโรหิจันดานิบันดิติรายตยังปริโปหิรัมปิสังเกรตนังปณีตัง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เจนะสุวาติโหตุญาณีลโภตานิสมากตานิบุมมานิวายานิวันตริกเกทัตถาญาณีตโพธานิสมากตานิบุมมาริวายานิวันตริกเกทัตถากตังเอวมนุสโพจิตังนัมมานมาสามสุวาติโหตุญาณีตโพธานิสมากตานิบุมมาริวายานิวันตริกเกทัตถากตังเอวมนุสโพจิตังสังฆัมนมาสามสุวาติโหตุ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จวัญเญนะสุทิเตโหตุสังกะระ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จวัญเญนะสัมปะโรโกวินาสตุเอเตนะสัจจวัญเญนะโหตุเตยยมังกะระยังดุนนิมิตังอะวะมังกะระัญจะโยจามะนาโพสะคุณาสะสันดุปาปาฆะโหตุสุปินังอะคันตังบุญน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ะเมยังดุลนิมิตาวะมังกรัญชะ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พสกุณาสสัมดุปาปาฆะโหตุสุปินังอะคันตัง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ะเมนตุยังดุลนิมิตาวะมังกรัญชะโยจามนาโพสกุณาสสัมดุปาปาฆะโหตุสุปินังอะคันตัง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วินาสะเมนตุสัมปีติโยวิวัจจันตุสัพพโรโกวินาสตุมาเตภวาวันตรายุสุขีทีฆายุโกวาภา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ตติภวันตุเตภา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มป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สุตติภวันตุเต Bhavatu sabba mangala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 anubhavena sada sotti bhavantu te sadhu sadhu sadhu
huh. 我们的课程呢停了一阵子，好几个星期，那你们也参加了你们的那个考试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三堂课，然后过后呢就是你们的笔试了啊。大家认真一点。那我们第一堂课，这个佛陀的法律的课程呢，第一堂我们讲了佛陀从菩萨道讲起，从佛陀第一个最初的受记成为菩萨过后因缘讲起，然后呢讲到他悟道了，得到受记，在他受记的时候呢，同时也得到受记的是那个善友舍弥达，那个后来就成了耶稣陀罗的他的伴侣，在菩萨道上的伴侣。那么过后呢，他们在两位在燃灯佛前的受记过后，就开始累积波罗蜜了。然后我们的菩萨悟到了十波罗蜜，然后就生生世世在累积十波罗蜜。那么十波罗蜜乘以三种等级，就有三十种波罗蜜。然后后来大乘佛就在2500年前呢，我们的菩萨走了十嘎僧子切又十万个界的那种漫长的菩萨道，说漫长也不是真的漫长，从跟其他种类的菩萨比起来它还是比较短的，因为它是智慧型的菩萨，如果是信心型的菩萨呢，它要有走八个阿僧子切又十万个界，那么如果是精进型的菩萨呢，要走16个阿僧祇劫又10万个劫。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弥勒佛，他就是属于精进型的菩萨，等他成佛的时候呢，已经是走了16个阿僧祇劫又10万个劫，要很长很长，那个数目字呢我们也搞不懂，只知道是很长。那么过后呢，我们也讲了法的课程，佛的我们只讲一堂课，接下来我们讲了这个介绍了佛陀的第一部经和在人间所讲的第二部经，就是转法轮经跟无我相经，我们讲解了那个十圣地的重要，八正道等等，还有无常苦无我，还有那个观禅的十一种观法，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优劣俊远和俊，内在外在那些，所以总共有11种观照的方式，这个在佛陀的第二部经的时候就已经讲解了观禅的重点。然后呢我们也讲解了，在那之前我们讲了法，对法的态度，我们第二堂课实在是讲法的态度，讲对待法，对待法比如说揭那摩经等等，第三堂课才是讲那个转法轮经和无我相经，第四堂课我们讲37道品，你们的记得吗？37道品。然后第五堂课我们讲这个大念处经，介绍大家大念处经。那么大家对大念处经还有印象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人在讲解大念处大念处的时候，念处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一些重点。那么真正这个大念处经涵盖止禅跟观禅的成分，那么在观禅的成分呢又有很透彻的修行，可是一般上呢这个比较透彻的成分比较全面的成分呢都被忽略了，只有当我们老老实实全面的跟着清净道论的那种修法呢，那我们才会看到这个才能够更深入更全面的去领会大念处境。接下来呢我们也讲了两堂课阿毗达摩， 简简的介绍，重点是分别这个观念法、概念法和这个真实法，世俗谛和圣义谛的那种差别。然后这个究竟法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众生因为不知道究竟法，所以在善恶分辨上常常搞混，常常以形判心，以形来判断，以形式来判断善恶。结果呢，也因为大家在形式上下太多的功夫，大多数的人忘了真正善恶是在内心，所以常常的做出了很多虚假的善，表面上看起来是善，可是内心并不是真心的善，那也是一个因为不懂得真实法，在行善的时候呢，犯下的种种的过失。如果我们因为懂得了解阿毗达摩，了解真实法，我们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关键的。因为真实法它的那种运作，那种因果关系是千古不变的，善业善的心所升起的果报，它成熟的时候必然是善的，恶的它成熟的时候必然是恶的。开念法不同，开念法高低长短远近这种东西是见仁见智，你爱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你要讲这个是幸运也可以，你要讲这个是倒霉也可以。比如说像中国人那个塞翁失马的那个故事，就是倒霉还是幸运，实在是讲来讲去的，开始失去一筹码他说倒霉，那马带来了一大群的野马他说幸运，然后那个野马在他的孩子骑的时候摔断了脚，那倒霉。结果摔断了脚，那村落里当国家打仗的时候呢，整个村落的人全都被去叫去打仗了，只有他那个摔伤脚的那个孩子跛脚的不能派去当兵，结果打仗过后全部人大多人死了不能回来啊，只剩下这个还活着。所以你说他是倒霉还是幸运，幸运还是倒霉啊？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实在是概念法那种好啊好运不好运是看因人而异。那么即使是在易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忌凶，你要讲这个是忌祥呢还是这个是凶呢，看你怎么讲而已啊，是看你怎么对待而已。倒霉的事情你转过来，你用善心用积极的态度去转过来，它就是幸运。不好的事情发生，你如果带着忍耐，你想啊，这个帮我消业障多么的好，消了业障我就轻了，然后那是多么的好。所以概念法这种东西，善恶啊，对，没有这种概念上的，对事情概念上的判断实在是很难拿得准。可是真实法又不同，不管你有意无意，你的心起了善心就是好的，不善心无意的，你说我不是很有意，可是懵懵懂懂的，因为不知道或者是眼睛没张开，走过悬崖就甩下去粉身碎骨。因为我们无明，因为无明而造了一大堆的恶，那个恶成熟的时候还是苦，所以你才会听到世间为什么有很多人都在这么说，你看我又没做错什么，我没有伤害别人什么，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苦，可是你看他有饮酒吗，有撒谎吗，有，他说我没有伤害别人，可是他伤害自己，或者是他很多给自己很多的忧伤恐惧，那有些人沉溺在自己的忧伤之中，那他说我没有伤害到别人，为什么我这么苦，你当然苦了，你造了很多恶业，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懂阿毗达摩，我们就知道伤心是恶业来的，伤心的心是不善心，是属于嗔心主的。所以因为对阿毗达摩的了解呢，我们更知道这个法，对法的掌握会更扎实更透彻更透彻。那么讲回来，这个因为比如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人呢对阿毗达摩产生的那种批判啊之类啊，这是很大的风险的。那是我们这个有讲掉，讲到这课题的时候特别有讲到，因为这些其实是在现在我们都可以印证的法，其他的东西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印证，可是阿毗达摩的东西呢，这个法呢你实在是可以通过修行去印证的。所以还有什么这么殊胜呢？如果你能够，我们能够亲自体证这个千古不变的自然界的法则，那我们实在是能够自己亲证啊，那种那个时候呢，我们对法的信心呢就是很强的巩固了。那么讲了两堂这个阿毗达摩的介绍之后呢，粗浅的介绍之后呢，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讲解这个戒律，今天跟下个星期天我们会讲解戒律。那么这个戒律呢，实在不是两天的课程就可以讲完，如果要讲得太深，也跟大家可能也一般人也可能不会觉得，尤其是居士们呢，不会觉得太相关。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实在是一个对戒律的一个整体的退出来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它的精神、它的内涵、它的作用、它的缘起。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了解戒律，有戒律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作用。第一，我们更因为了解戒律的精神，我们不会自己在那边因为错误的了解戒律而走极端。因为不了解戒律，我们因为守戒，自己错误的守戒，或者是错误的了解戒律，结果到后来呢，我们自己苦，然后我们还埋怨佛陀，这种问题就可以避免，如果我们了解到戒律的重点和内涵。第二呢，如果我们真正掌握戒律，了解戒律的话呢，我们能够少了很多冤枉的那种不需要的烦恼。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戒律的那种片面的认识，不了解它的精神、它的内涵，而反而造成常常因为片面的了解戒律，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片面的认识去批判别人，结果常常造成呢，自己一直心里在不好，不好过，对别人起很多的批判、嗔恨。可是如果我们对戒律有比较真实的认识呢，我们的了解就会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看看呢，这个戒律的形成。你看啊，现在我们先读一读这个第一面。舍利弗尊者请求佛陀自戒。有一回，佛陀在维兰加过于安居。那时候有一次，舍利弗尊者独自在寂静处时，心中升起这样的想法：哪一些佛的教法不能久住？用哪一些佛的教法得以久住？夜晚时，他从寂静处出来，带着这个疑问去见佛陀。来到后，他顶礼佛陀，然后坐在一旁。接着他问佛陀：尊者，当我独自在寂静处时，心中升起怎样的想法？哪一些佛的教法不能久住？又哪一些佛的教法得以久住？佛陀说：舍利弗，观慧佛、维帕西布德、悉吉布德、维萨布鲁布德的教法不能久住。这个不能久住的意思，不能要解释，就是不能传承给许多代的弟子。卡库三大伯的、郭纳嘎玛纳伯的和卡萨巴伯的教法得以久住，得以传承许多代的弟子。这个是久住在这里，实在是要指你要了解的话，要指他有多少代。为什么呢？其实维巴西佛、观慧佛的时候，他们的时候寿命是很长的，我没有记清楚他是几长，可是都是上几万年，他是十万年以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是长寿的，那个佛长寿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长寿的。其实佛基本上呢，他通常都是跟着那当时的人寿，而且好多时候呢，都是活出那个人寿的80%，他就寿命，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当时的人寿很长的时候呢，那个佛的寿命就很长。那佛的寿命很长呢，如果你要说算年数来看呢，他实在是他的教法维持很长，对吗？因为他的寿命很长嘛，如果他是十万年，他的教法就几乎维持了，至少也有 好几万年。那么他的，你可以说这么说。那么从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来说呢，我们甚至只说他那可能只维持再根据传说是说5000年吧，现在已经2500年，看来这个5000年的说法蛮可能的，因为到现在时期你开始看到混乱的法已经在弘扬，似是而非，是的人家不相信，不是的很多人在相信，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真法还能够剩下两千多年呢，那实在是很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说5000年对比跟几万年对比，当然是5000年比较短，几万年比较长。可是那个几万年呢，实在是一代人，所以如果是一代人两代人呢，那我们叫做他的法不能久住。 如果能够传好的带呢，就是他的法能够久住。那么舍利弗尊者继续问，尊者，为什么观世佛、悉吉佛和维沙布佛的教法不能久住呢？佛陀回答道，舍利弗，观世佛、悉吉佛和维沙布佛没有给弟子们广博的教导，就是说呢，那他们基本上呢，如果那时弟子的慧根很高的，他只要点一下你解脱就好了，点一下解脱你就好了，不会给很详尽的讲解。他们的经、耶亚等九分教啊，这个教法里面的不同的种类啊，只有少许，他们也没有为弟子们自戒啊，那个时候的很优秀了啊，弟子们都很优秀，也没有特别的去自太多的戒。他们也没有送巴提摩卡，巴提摩卡就是我们比丘或者是比丘尼每两个星期念诵的那个巴提摩卡，比丘念诵的这个戒本。当他们即亲传弟子们入灭后，来自各种不同民种族以出生的后代弟子们，让其教法很快就灭了。接着舍利弗尊者问道，尊者，为什么这个噶库三大佛、噶那噶玛那佛和噶萨巴佛的教法得以久住？佛陀答道，舍利弗，噶库三大佛、噶那噶玛那佛和噶萨巴佛的弟子给一弟子们广博的教导，他们的经、戒呀等九分教有很多，他们为弟子们自戒，他们也送帕提摩卡。当他们即亲传弟子们入灭后，来自不同民种族以出生的后代弟子，让其教法能够久住世间。听到为什么噶古三大佛、噶那噶玛那佛和迦舍佛、这个噶萨巴佛的教法得以久住，舍利弗尊者得到了结论，自戒是导致佛法的教法久住的主要原因。他希望这一尊佛的教法能够久住于世间，所以他从座位起身，整理上衣，覆盖左肩，举起双手合掌向佛致敬。他真诚地这样请求导师，愿世尊自戒，以便正法久住，愿世尊送巴提摩卡。然而佛陀说，等一等舍利弗，等一等舍利弗，只有佛才知道适当时刻，就是自戒和送巴提摩卡的适当时刻啊。这个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佛陀不要早早自戒，一定要等？他等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他实在是等，因为那个时候呢，早期的时候呢，僧团里面呢都很多很优秀的那些弟子都非常的优秀。有一次佛陀还特别在那个时候还特别针对那个在场的那些弟子嘛，在这个僧团里面最落后的，就是说最差的学生都是出国圣者。有一回僧团里面有些时候僧团集合的全都是圣者，有些时候集合的全都是阿罗汉。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没有需要自戒。为什么呢？如果大家都不犯错，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修行，那么为什么要自戒呢？要知道没有戒律的时候，单单靠法，人们还可以得到解脱。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人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戒、天然的美德，在有一些时候人们都有那种不犯错，很自然的都是以善心待人，本性都很好的时候，那么你不需要立一大堆规则来限制他，他自己都有那个善心，那个时候呢戒律实在是不需要的啊，不用讲这样的戒律，只是有德就可以了。命就是说我们讲的那个戒希腊就是指德，他只是好好的，他也不会去犯，你没有立规矩说不可做，可是他也不会去做，很自然，你不用说不杀生，可是他自然的就不去杀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佛陀不需要再给人们一些给弟子们额外的那些规矩规则，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不需要。可是呢，等到僧团继续扩展的时候，什么样的人入进来，而且名闻利养来到僧团的时候呢，往往有些人就会为了种种的因素来出家。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有问题了。那么人们就开始犯错，因为如果他不是真心全心全意为了体证真理，为了了生拓死，为了得到法而来出家的，过了一阵子呢，他就会开始要放逸了，就要找错犯错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那么当他犯了错误，
佛陀才立戒。
你会发现到这是佛陀立戒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当有因缘出现的时候他才立戒。这有什么作用呢？当然佛的考量我们没读到，可是他的理由呢，对我来说是蛮清楚的。虽然我不敢说我们的理解一定是完完全全是佛陀的考量，因为佛陀的考量可能有更深更远，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佛陀在还没有大家还没有犯错的时候就立一大堆的规则，那是佛陀需要这些规则了吧，也要控制弟子了吧，人们可能会这样子批判佛陀。而且没有需要的时候呢，人们也会觉得是佛陀给大家的生活制造了很多的约束和不方便，为难了大家的生活。所以既然大家都没有需要这些规则，道德规则，那佛陀也就不立。一直等到因缘出现的时候呢，当有人犯错的时候呢，当大家都觉得这种错误不可放纵的时候，佛陀立戒，他立戒就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很自然的。即使是今天我们如果在管理和领导上，我们平时还没有发生事情，没有给人没有犯一点错误，我们就讲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讲的太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别人会对我们很反感。所以有些时候呢，预防性的措施我们只能够做一部分，有一些东西就是要等到错误产生了过后我们才修改，一修改就预防下一回犯错。但是有一些错误是不可以的，一犯了就很难改过回来了。所以这个东西佛陀在这种情形也有另一种做法。所以呢，佛陀要等待适当的时刻，就是身众里面有人出现，有出现了腐败了，有过失了，那么佛陀就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呢，就立这个戒。所以这种是后来事后有了那个行动的因，因为我们讲 cause of action， 佛陀在有了行动的因过后才行动，有了理由过后才行动，这是佛陀立戒的一种方法。另外一个呢，也是属于戒的啦，算是戒的，就是你看打开第三面八净法 Garudama Atta Garudama。在这个立八净法的时候呢，佛陀采用的方法呢刚好是相反的，就是事情还没发生，还没有什么问题，佛陀就先立了规则，先立了规则才讲。我们读一读，佛陀开悟后第五年，佛陀的父亲净饭王正阿罗汉道果入后入灭，所以佛陀再次回去家乡。这时候大爱道乔达弥，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阿姨，这是他养母，这是他母亲的妹妹，请求佛陀让女人出家，但是佛陀回绝了他三次，说够了乔达弥，不要请求让女人在圆满自觉者的法仪律当中出家。佛陀挡他，这个是他的养母，他的养他大的那个母亲后母，很爱护他的，从把他照顾大的母亲的请求，可是他不答应，佛陀不答应。我们等一下研究一下这个课题。离开迦毗罗卫国后，佛陀住街行脚到维萨利，当时大爱道乔达弥剃除头发，穿上袈裟，带着500个奢迦族的女子来到维萨利，再次请求佛陀允许女人出家。这时他得到了阿难尊者的协助，那阿难尊者是很有慈悲心很柔和的，他跑去跟佛陀说，佛陀这是你的给你小时候呢给你喂奶的母亲，然后养母为什么你不给他出家呢等等。后来佛陀阿难尊者还问一个换一个方法问佛陀，女人能不能证道，能不能成阿罗汉，佛陀说能，那能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机会证道解脱呢？当阿难尊者用很巧妙的方法这样子问的时候呢，佛陀最终答应让女人出家，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八净法。佛陀向阿难尊者说，阿难，如果大爱道乔达弥接受八净法，这就算是他获得了具足戒。这八净法是一，即使一个比丘尼有了100个戒啦，他也必须向当天才受戒的比丘顶礼，起立致敬贺时，即恭敬地问好。 二，比丘尼不可以在附近没有比丘的地方过于安居。三，每半个月比丘尼必须向比丘僧团请示两件事，每半个月的布萨日是哪一天，以及去见比丘僧团接受指导与教诫。四，与安居结束时，比丘尼必须在比丘与比丘尼僧团里致次。致次就是巴巴拉那，就是我们这里也有做，就是致次，在请求别人纠正自己的过失，请求指出僧团见到、听到或怀疑他犯了什么过错。五，如果比丘尼犯了僧残罪三个例子上，他必须在比丘僧团及比丘尼僧团里各做半个月的玛纳塔，就是巴卡玛纳塔。六，学戒女西卡玛纳在持守六条戒完全不曾犯戒两年后，如果做比丘尼，如果要做比丘尼，必须在比丘与比丘僧团里请求受具足戒。第七，比丘尼不可以任何方式责难或毁谤比丘。第八，从今天起不允许比丘尼教诫比丘，但允许比丘教诫比丘尼。此罢法必须受到恭敬、尊敬、敬重、敬仰，终身都不可违犯他们。如果大爱道乔达米接受这八经法，这就算是他获得了具足戒。这个读起来实在是呢，我们最初读的时候呢，觉得很震撼的。它是很严格，很严格，而且呢，是在比丘尼还没有成立比丘尼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接纳他们的时候，佛陀就先立下了这个八个条件，这八经法。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情形，佛陀在之前立在先，这种是防范型的立的规则啊。那一般的戒呢，都是等到有人犯了过后呢，佛陀再立啊。这个是佛陀在还没有犯以前呢，还没有什么以前，佛陀就先定下来了。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在佛教里面，大家会觉得有人这么说的，这样子的话是男女很不平等。那我们最重要，我们要了解。对这个平等的概念，我们要有一点认识，我们才能够了解，然后我们再谈佛陀立这个八经法的情况。当我们讲到这个平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要问自己，何谓平等？怎样的情形下是平等？平等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根据？有没有根据？如果你照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呢，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认为呢，它是 self-evident， 自己本来就是如此的。就是说大家都明白的，就是不用谈的。We hold it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一切的人呢，都是上天呢造的时候呢，就是造得很平等。其实呢，这个是很不真实的这种说法。如果他们要说上天造人，一造很明显每个人都是很平等，这实在是不存在。第一，造人这个概念本来就没有，就不真实，就是错的。人不是造物者造下来的，不是。第二，平等这个问题根本也没有的。为什么呢？众生都是因缘合而成，每一个众生有每一个众生的因缘。今天你一眼放下去，有没有平等？有些人生下来就聪明，有些人生下来就愚蠢，有些人生下来就比较完整幸福，有些人生下来诞下来就是很不好的状态。有平等吗？因缘不平等。其实我们要看世间的每一种众生跟众生之间也不平等，人跟天人不平等，人跟恶鬼不平等，恶鬼跟畜生也不平等，畜生跟地狱也不平等，他们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某种因缘我们才会投身做人，或者是某种因缘我们才投身做恶鬼，还是投身做畜生，还是地狱，还是阿修罗。那个自己过去，如果你的因缘不平等，人与人、众生跟众生之间，他的因缘不平等，他就不会平等，他的遭遇不会平等。如果有人要说他会成他这个他的潜质，他有可能成阿罗汉，或者是有可能成佛， 啊，你要讲这个可能性是可以的，你可以说、啊、众生从无限的未来来讲有可能证道、啊、从这方面来讲你要讲平等还可以。可是如果你要讲他的因缘，他们善造善的人多和造恶多的人和造善多的人，他不一样的，他的遭遇不一样的，他也不平等的。可以两个人同样去做一件好事，别人的感受反应都会不一样。一个有守戒的人他来布施，跟一个没有守戒的人他来布施，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所以平等吗？它不一样，因为大家的业不同，大家的因缘不同。这么清楚的真实现象，可是人们喜欢美丽的谎言，所以才会有这种要每一个人都打平扯平，勤劳的懒惰的得到一样的工资，聪明的跟愚蠢的得到一样的待遇。所以那种大家要共产，共同一样，大家一样。可是这个共产的爱概念在这个世界上都已经不能够维持了。为什么呢？它一开始就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共产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为什么呢？福报不同，因缘不同，你硬硬的把它扯成一样的结果，它就要用很多不自然的方法来维持。啊，很多不自然的方法来维持，它就会一定会崩溃，它经不起考验。结果只有大家一起贫穷。因为勤劳的跟懒惰的一样的待遇，谁还要勤劳？聪明的跟愚蠢的一样，那聪明的人他也不能够发挥出他的聪明。其实众生就是不平等，就是不一样，因为他的因缘不同，因缘不同。那么我们看佛陀有没有推广一些平等的概念呢？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有的，比如说印度的四种阶级，可是佛陀不要这个四种阶级。从这方面来，从出家来讲，出家的机会来讲，佛陀是打破这个阶级。为什么要打破这个阶级呢？因为低级的人只要有善根善种，他一样可以证道。高级，所谓高级的人，婆罗门或者是那种武士族或者皇族，他如果有智慧有潜质，有善根，有波罗蜜的，他一样可以证道，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在诞生在低级的家庭，他证道的可能性就比较差，未必。所以佛陀不要的是不合理的方法来分辨。如果只是用皮肤来分辨，那个皮肤并不能够反映一个人证道的机会，那么这种分辨是不合理的，是不公平的，是抹杀了有潜质有波罗蜜有善根的人。那这种分辨佛陀不要，所以佛陀是很清楚的，在印度那个时代是推广打破这个四大阶级的，所以在他的僧团里面不能够分阶级，反而是看你谁出家比较久，出家龄戒腊比较多比较久，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可是有一些分辨是因为因缘而分辨，比如说你看佛陀当初五比丘先来跟佛陀学法，然后先开悟，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后来才来到，可是佛陀立他们为两位为大弟子，排位走路坐任何场合他们是一个右一个是左，舍利弗尊者是第一个上首弟子在右边，目犍连尊者是第二位上首弟子在左边，走的时候呢是佛陀、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为什么超越最初的那个五比丘呢？当大家认为佛陀不公平的时候，佛陀说他们的因缘不同，他这两位就是大弟子的因缘，他修了那么久，超过一个阿僧祇劫十万个劫的那种长久的那个大弟子的那个波罗蜜，所以他们累积了那么久的大弟子的波罗蜜，很自然的即使是他后来才出现，佛陀还是让他超越前人，因为他有那个大弟子的波罗蜜，他有能力执行大弟子的任务。所以你说平等吗？怎样平等？佛陀是看因缘分辨。好，讲回来，这个男众跟女众的分别，男性跟女性一样吗？我们要讲的是，要排除的是不合理的分辨，那种分辨抹杀了女性成长的机会，女性有的才干有可以承担，我们不给她发挥，不给她承担，那种分辨是不如法的，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 是不自然的，是会带来伤害。可是我们要问自己，先问自己，女性跟男性一样吗？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不一样，对不对？从生理上也不一样，那女性要承受的苦是比较多的。很简单而已，就像现在，我要带学生们去行脚，那么男众就可以跟了，就很容易了。女众人吗？好，如果我们在山林里面，假使说，真的是一个男众倒霉，如果有一个在西方他们很疯狂的女性可以来，强暴男性的，真的是一个男性被强暴了，他最终算是倒霉了，然后他走了，他不用面对怀孕的这个风险。可是女性能吗？就有这种风险，这种种种的问题。所以种种因为生理的现象，各种现象，男性在这方面就比较方便。如果说要去修行啊，住山林啊，睡树下啊，行脚啊，托钵啊，男性有很多的方便，很多的方便，女性在生理上就已经输了一点了。然后当然女性有他们的优点，他们有肯定有他们的优点，他们是很好的妈妈，他们有很温柔的性格，很有情感，真的。你叫一个男性来做保姆，他就很难了，是不是？男性来做保姆怎么做呢？你看那种男性的性格，就像传说，就像我的戒师，他小时候很爱哭，他妈妈照顾他，哄他，还可以，还照顾得了。后来他妈妈要去外面买一些，去处理一些事情，办一些东西，他爸爸照顾他，照顾一下，哭哭哭哭哭，受不了这个男人，受不了啊，这个孩子太麻烦了，就甩在地上。给你哭哭到你够啊！他女性就不会，她那种柔和的性格就不一样，情感也比较丰富。真的，我想来想去，我没想过我爸爸，我还记不起和我爸爸为我掉眼泪，可是我妈妈为我掉眼泪不知道多少次啊！女性就是不一样，你很奇怪，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从小到大就是好像有什么苦难，好像妈妈就比较会照顾我的，爸爸好像想来想去，爸爸骂你就有。这不一样的，很奇怪的，本来就是不一样，男性跟女性。女性是情感情绪要比较强，用在好的方面，慈悲特别的强。所以我才会跟夏烈讲，我讲你以爱护我的心，如果你能够以爱护我的心，那爱护全世界的众生，你已经是菩萨。他们有那种很强的情感，很大的爱心。男性又不一样，男性比较理性。所以很明显的，男性两性之间有它的差别。所以为什么？因为男性的理性，而且比较能够受得了苦，有些时候比较能够受得了压力，比较能够冷静。所以一般上来说，做领导都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可以做领导。当然有例外，有例外。有一些女性就是没有那种一般上女性的弱点，他们可以很杰出，也有。可是我们要知道，戒律是管什么的？戒律是管什么的？戒律是管一般性的现象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智慧，都可以，都智慧都很可靠的话，就像最初佛传法的最初早期几年，大家都是很有智慧，那佛陀何必要立规矩呢？那可是佛陀一旦立了规则，没办法，阿罗汉也要守，阿罗汉也要守规矩。其次，阿罗汉需要守规则吗？你可以想，就曾经有一个阿罗汉，他就想，我现在已经成就了法，我需要守这些，我需要去念诵戒吗？去巴蒂摩卡，我可能不需要去诵戒，因为诵戒是为了这个戒是为了让人们得到净化解脱。我已经解脱了，我还去诵戒需要吗？他这样子想。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佛陀就出现在他面前，马上布拉门，你不可以这样子想，你不去谁去？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即使是他是阿罗汉，他守戒还是跟着规则守。为什么呢？为了让后代立一个榜样，大家都可以跟。戒律就是这样子，一旦立下来，你需要不需要，对不对，你全部都要守。规则就是这样，就像交通规则也一样， 他不可以跟你讲一大堆这个例外那个例外。你说哦，我现在红青灯，我看到那个车还远，这没有车，没有车我就闯红灯，然后我闯过一次就被罚。然后呢，接下来另一个人就讲还很远，那个车还很远，我也闯。另一个人讲，哎，还很靠近，我还闯得过，这样杀过去，没有办法的。所以法律、戒律这些东西都是红灯你闯，我不管你有车没车就罚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戒律就是这样，法律、戒律都是如此。所以它是一般性管制，一般性的现象。那么一旦管制下去呢，那么整体来讲大家都要守的。所以即使是偶尔你会发现到每一大群的女性里面，你会抓到有总是有好一些，她比起大部分的男性都还要优秀，而且还要冷静，还要理智。可是戒律是管整体的，不是找例外的，例外是例外，戒律是管一般性的情形，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佛陀立这些规则是比如说这个性别之间的差异，它要看整体的。当整体都是这样的时候，他就要立一条一些规则。他不能够说哦，因为女性也可以成阿罗汉。其实一个女性阿罗汉的女性肯定比一个男性的凡夫优秀得多。因为至少他没有贪嗔痴，他也不会闹情绪。他是阿罗汉。那凡夫呢，你再优秀，你男性再冷静，你还是有情绪的时候，还是有贪嗔痴的时候。当然是那个阿罗汉的女比丘尼或者女性比较优秀。可是在戒律上呢，他不能够这样子的。如果这样子分的话就很乱了，随时都随时阿罗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明是法比较珍贵，可是在排辈分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说啊，你出家多少出家多少出家多少。即使一个阿罗汉他看到他的长辈比他早一分钟出家的，他也要顶个礼，恭恭敬敬的去顶个礼。可能那个是凡夫。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戒律就是这样子啊。他不能够去用那种捉摸不着的条的东西来衡量，他必须用一种扎实具体的东西来定规则，才管得住，才能够处理。要知道这些戒律实在是处理，它是概念法，它是处理人世间的那些问题。从究竟法来讲，阿毗达摩来讲，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可是在戒律上来讲，不能够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它就乱了。没有比丘比丘尼大家困在一起，那就乱了。当然技术上来讲，如果你把两个是阿罗汉根本没有问题，那你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他也没有问题。可是戒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阿罗汉也会守那个戒律的，也会守着比如说跟异性的那个关系啊，他还是会遵照佛陀立下来的戒律。为什么呢？戒律就是这样才能够维持，才能够传扬下去。好，我们讲回来，当我们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起身那种错误的想法说佛陀歧视女性。佛陀怎么会歧视女性呢？他自己的母亲是女性，他绝对不会有歧视女性的心。就像我今天在这里当我们领导的时候，我母亲是女性，我不可能要歧视我的母亲，对吗？他把我养大，那么爱护我，不可能我要歧视自己的母亲。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管理的时候，女性有女性的一个特征，男性有男性的特征，不一样。比如说男性里面呢，讲一些真实话，那基本上呢比较看得开，比较洒脱，有什么问题也很容易放得比较开。女性有些时候小小的课题他们会放得比较大，一般性是一般上是这样。可是我们正想办法打破这一个，能够做多少就多少，让每一个人通过他的训练，通过他的法克服。我们希望我们的侠类们这一群往后都能够有很杰出的表现，通过法的力量，只要法修得好修得强，那么即使是有天生带来的那种性别所带给你的一些障碍或者一些情绪上比较强的东西，可是可以通过那个修法，通过你的法，如果你是阿那伽密，你肯定就比我强，你是阿罗汉肯定就比我们强，肯定的。所以更多人能够在法上得到扎实的成就，就会有真正的那提升。所以其实我们实在是很重视让女性得到她应得的那样的栽培和机会。所以今天我才会想，我们生结护教堂才会想， 让夏利孔密蒂夏利 officer 也来出席我们的这个特别会员大会，希望他们能够到来也还慢慢的学习。那么至于将来他们能够承担得起多少的任务和重大的使命，就要看他们的承担力，我们一样一样放给他们。其实我们也是很珍惜的，因为女性是这个世界半个世界的人口，很重要的。女性如果能够有杰出的表现，能够摆脱女性的弱点的话，那实在是佛教的希望，是很好的。他们是很好的母亲，如果是他们有法，他们的孩子，他们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杰出的孩子，他们是那个推摇篮的手，真的非常重要的。可是当我们整体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智慧哦。如果女性在情绪上比较强，只要在这一个阶段，只要还没有得到那种超越这个的阶段呢，那我们还是依法的处事。那么佛陀立八心法很明显的是把领导的位置交给男众，交给比丘，这是佛的智慧。我们不要去推翻佛的智慧。今天有人开始要推翻八经法，特别是在台湾啊，现在在西方 Australia 他们也开始搞这个。最近很知名的，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很知名的禅师都开始被僧团拼去等等的一些的问题开始在出现。他们有的没有的暗地里也是在搞一些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那些是对这个佛陀的智慧错误的了解。佛陀没有要歧视女性，佛陀只是要如实的面对自然界的一个真相。如果自然界是这样的情形，我们要如实去处理。任何一种对世间的事情处理的不如实，就会出问题。长远来讲，你就等着看它出问题。当然我们当然是尽可能希望照顾女性的那个福利，可是呢佛陀的智慧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看就知道真的男女他不是一样，他不是一样。所以每一尊佛他不会用女性的身体成佛的，成佛的时候都是男性。可是这并没有说女性没有可能成佛，只是你不能够用女性的身体成佛，他有他一些自然界的规则，叫得受记成菩萨也要用男性的身体。单单我不知道还有很多更深的考量吧，还是更多的更深妙的那个奥妙的原因。但很明显，单单从修行的方便来讲，男性的身体要累积波罗蜜要修行就容易得多了，所以这点就可以知道但是如果女性要成佛怎么办？很简单的，男性跟女性可以是一丝之隔。真的你看那些修看过去世的人，几乎很少有人做，我还没有听过谁说没有看过自己投身在一对另一个性别。如果看得够久的话，除非那个是菩萨，那么如果是一个人从是受记菩萨的话，那么他从他受记过后他就不当女性。我们不要讲那种化身了，化身那种我会变，那有神通你要变狗变猫都可以，怎么不可能变成女性呢？对不对我们是讲那种自然的投身，自然的投身，不要讲变出来的那种东西。可是呢大多数的人几乎全部都有投身男性女性，男性女性的那种，有些人男性比较多 98% 95% 是男性，但有些时候逃不了1-2% 女性都会有的。那么是什么因缘让一个人投身做男性，什么一个人因缘让人家投身做女性呢？这个我们等一下研究我们至少我们要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看三世因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男性可以做女性，女性可以做男性，所以也就没有那种性别上的歧视和骄傲。有什么好骄傲，有什么好歧视？你今天你歧视，明天你搞不好自己会成为你所歧视的性别。所以真正了解法，了解因缘，了解缘起，了解三世因果的人，他不会去歧视性，用性别来歧视别人，绝对不会。不会是说什么弱者啊，什么那种光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说法。只是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因缘让人投身做男性，什么因缘让人投身女性呢？它有差别的。这个呢我觉得讲下去就复杂了。这个呢我留给以后你们自己用修行去提升。 证实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因缘让你投身的女性，什么因缘让你投身的男性。可是我们看回来，当我们说佛他都是男性，并不是歧视女性，只是说他要成佛都有一些因缘的，他选择那个因缘必须要恰恰好，他才会成佛的。而且所有的佛都是在人间成的，没有人在天上成的，他有一些自然界的规则在里头啊，这些我又领悟一些，但我们这里不谈啊，讲起来长。所以众生的投身是有因缘的，那么投身做男性投身做女性，他也有一些整体的因缘，不要想例外。自然界里面你看，你观察一些现象几乎都有例外。好，你说哺乳动物是这样的规则，这样，可是就会有偶尔有一种哺乳动物它是例外。你说冷血动物也好，什么怎样，可是就是有一种它是例外。所以就是会有例外。但是我们不是以例外来推翻常规，所以这个戒律是要处理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女性跟男性很明显的这个差别，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所以呢，佛陀有对男性跟女性有分开来处理。其实这个不只是在佛教，你看在基督教、天主教一开始和回教也有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直到后来现在西方要推广这个什么平等的，所以才有一些变动，稍微一点点的变动，可是也动不起来，有些最终也很难动起来。它本来就是有这个，不只是佛教，所以这不会是偶然的，不会是偶然就是歧视女性，不会的，还有它自然界的原因。可是这样子呢，我们并不是要让女性们感到挫折，感到说我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你做你所可能的。如果你要成佛的话，最终迟早你还要选择用男性的身体来累积波罗蜜来成佛。如果你要成阿罗汉的话，你们带着女性的身体已经足够成阿罗汉。这个条件已经足够。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那么我讲回来，佛陀立这个这一点呢，立这个规则呢，它有它的原因，而且呢在一仙之前就立。为什么呢？它一定有它的原因。我不敢说我能够彻彻底底了解佛的智慧，我也不敢说我彻彻底底能够明白佛陀为什么一定是为什么要先立了这个才让女性出家。但是我想有一点思考和判断，我觉得至少在某一方面，在我的新的思考里面是有它的一些理由在里头。我觉得根据我的观察，女性是当她很难得到的东西，一般上比较难得到的东西她们就会珍惜。男性会问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重要，当然也有啦，也是会有的，也是难得到会珍惜，可是比较容易去想这个对我有什么重要。女性是她很难得到的东西她就很珍惜，所以如果是钻石她就很珍惜，空气跟水恐怕就比较能少一点点，真的，
因为钻石来得很难，
一直到除非有一天她窒息了，没有空气呼吸了，她就哇这空气很好，可能是否她愿意拿她的钻石去买空气我们就不知道，是这样子。基本上还有她一个原理的，你看女性跟男性还有另一个差别是，看女性会去化妆的，自古以来千古以来都是这样。那男性就比较衣着也各方面也是朴素也简单，女性会比较喜欢在这个美观上呢下很大的功夫，这是千古以来的那个不变的那个法则。到今天他们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的世界里面还是这样的。那些最有理性的政客，那 Hillary Clinton 也是要化妆的。他说他想能够像奥巴马这样是多么的羡慕，省了很多的时间，出门不用化妆，他至少要花半个小时以上装扮了自己才能够走出去。这个奥巴马就不需要了，他只要能够醒来洗个脸就可以去练身，练个健康出去演讲。这个男性跟女性即使是在高层次的那种政治政坛上，他都你看到他们的那种政治人物，他们都会这么理性的女性，她也逃不了她的命运，她还是要这样，她也需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只是要讲这个，不是要做什么，只是要因为通常我会讲到这个课题，免不了人们会对佛陀起错觉，错误的理解。那么也因为错误的理解，很多人现在尝试用他们的小聪明来推翻这个推翻那个。那讲到戒律的时候呢， 一定会讲到这个涵盖的这一点。那么这一点现在因为在这个时代成了一个相当广泛人们在谈论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讲戒律的时候呢，顺便也给大家在上面有所了解，就是佛陀的分辨是因缘的分辨，不是佛陀有一个私心歧视别人的分辨，不是，它是因缘分辨，因为大家的因缘不同，众生的因缘不同，男性跟女性的因缘不同，所以佛陀就要在这方面有所分辨的。所以在管理上领导上，佛陀实在是立了这八经法，要比丘尼礼敬比丘，让比丘在做领导，在做督导，它是有它的作用的，是有它的作用。当然我相信佛陀的考量还有更深更深的。那么在这里呢，这一个呢，也有在这个这段故事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这么说，有一个比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不可能是真实的故事。他说呢，佛陀怎么能够回绝这个大爱道，回绝他三次，拒绝他，你不要再讲他出家了，过后又反悔，又被劝服，又答应，这怎么是佛的表现呢？那他以为他能够知道佛的表现，结果这个人现在就是在搞这个推翻八经法的事情。在他的僧团里面呢，我才听说的，就是比丘状的排排队的，一起排在一起，参在一起，这样参，他参在一起去拿饭。他讲这样子才平等。最近搞出一些风雨，在这里，在这个，他们还把那些批评的那些言论全部放在网上，这个是要小心一点点。那这个其实呢，如果他真正研究经典，就看到不只是在一个地方佛陀有这样的做法。在有些地方佛陀，人家比如说人家问佛陀呢某一个问题，他修苦行的，学狗在地上爬，学狗的行为，或者是学牛的，还问，他会去问佛陀，他们去问佛陀啊，死后啊，这个我投生到哪里啊什么。佛陀遇到因为这种很难答的问题，因为要讲出那个人投生到苦界去，佛陀都是很难答，佛陀讲你不要问吧。推了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就讲，既然我已经叫你一次叫一次一次一次叫你不要问，你既然你还是问，那我就打你了，你不好怪了。你是投身到苦界去。他们就大哭一轮。那为什么佛陀要拒绝先呢？不好说，你一问我就打你，结果是因为我的回答让你痛苦。是我已经不打你了，我不要给你苦，可是你一问再问，一问再问，好，既然你是你问的，你不能怪我。因为如果是众生怪佛陀，他们恶业的，他们会造恶业的，那恶业不轻的啊，不是我要伤害你的心，也不是我要给你伤感，可是我不要讲的啊。既然你要问，好了，你问了，真的几次就讲，那么你拿出了你的诚意，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你自己要的，所以你要的你就不可以怪别人，只是他有他的智慧在里头，这个是有他的智慧在里头。所以有些时候佛陀也是用这样子来引发出那个问问题的人的诚意，因为他一挡你，你真正的拿出诚意的时候呢，你的承担力就不同，接受的情形也不同，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佛陀实在是有他的智慧，所以一个智慧不足的人，他尝试用自己的判断逻辑思考去理解佛陀是非常危险的，这点我们要小心哦。所以这一点暂时呢，讲解就到这里。这是给我们明白佛陀立戒律呢也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还没发生预防性的，一种是已经发生了佛陀才做，两个都各有好处。还没有发生他就预防，因为如果佛陀还没有立下这规矩，当大家已经进到来了，佛陀在讲不行，你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这样子，他可能不愿意接受，他可能叛逆，可能起烦恼。可是先讲好条件，你进来了，那么等到如果你犯错了，我讲你答应了，那就不一样。这点大家要明白呢，要了解这样的情形。好，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个15分钟，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这个戒律的课程，讲解佛陀自戒的10个目的。